谢谢耶稣，我们讲到传福音，我们的心就欢喜，特别是当我们传福音，人因着听见福音就信了主，我们就更加的欢喜快乐。哦，耶稣，我赞美你，因为圣经上说，若有一个人罪，有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使者都为他欢喜快乐，在天上就开 party， 难怪我们要快乐，天上的快乐就漫溢到我们心里面来，我们就跟着欢喜快乐。为了12月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教会有洗礼，求主你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努力的起来去寻找，去拯救世上的人。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耶稣，你寻找拯救世上人的榜样，让这个榜样显明在我们的心中，让你寻找世上之人的热切放在我们的里面，也给我们勇气，也求主你破除仇敌的谎言。仇敌让我们以为传福音是很困难的，带人信主是不容易的，这是一个谎言。因为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你要使福音兴旺，特别在我们华人当中，特别是对中国从国内来的人，福音要广传，中国人要大批大批的得救，因为透过从中国福音要开始一路传回耶路撒冷，这是你的心意。你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国，因此中国得救的人数一定要大大加增。求主把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心跟盼望放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好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口、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话也是带着火，能够融化人冰冷的心，能够除去人心里面的刚硬，能够叫人回转来归向神。主耶稣，我谢谢你，我赞美你，求你继续的鼓励我们、扶持我们，让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能够真的是靠你得力。将来我们进天国的时候，后面有一大串的人跟着我们进去，你看了就要欢喜，就要微笑。主，谢谢你能够看到你的笑脸，我们的心就满足了。谢谢耶稣，赞美耶稣，把我们今天这堂课再来向你仰望，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要给你们看了一个看两节经文哈，来，我们看罗马书第十章。第十章的，我看看，好像是13节的样子，14节，好，13节哈，13节到第15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找到吗？等找到没关系，慢慢来。罗马书，在新约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对了，第十章，第十章。13节到13节，找到吗？我们都找到。哎，丽敏好，好，我们一起来念哈。他说呢，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好，我们就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好，那我们看哈，他说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呢，现在呢救恩的泉源已经为我们开了，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好，成就了救赎，已经死在十字架上。好，从耶稣死开始呢，任何一个人只要求告主名，就是求告主名，就是接受耶稣做他的主跟救主。好，依靠耶稣，而不是依靠人的势力啊，依靠自己的聪明才干，而是这一生来依靠主哈，然后呢就可以得救。哎，那可是他说的问题是这个样子，人若未曾信他，怎能求告他？哎呀，糟糕，有没有笔？这个没有笔的话就不好做事。有，我感谢主。好好好，这个好，谢谢。好，他说哈， 你看哈，求告主名哈，你看我们来看哈，得救哈，啊，这个不够清楚，这个太大，再拿一个，这个，哎呀，是不是？还是不清楚，好，求告主名。看这个有没有好一点？哦，这好，哦，这个好，求告，这看得到吗？不清楚，还有没有笔？这还拿过去。谢谢谢谢，好了，最后的，那没办法就没办法，求告主名，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哈，好，哦好，感谢主，好，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可是他说呢，若没有信他，怎能求告他呢？所以要求告之前，必须先有一个信，对不对？要先信他，他是指耶稣哈，没有信他怎能求告他？可是如果没有听见，怎么信呢？好，看得见吗？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怎能信他呢？听见什么？听见福音，就是听见。如果你要信一个人，你总得对这个人有认识嘛。好，所以如果没有福音，就是关于耶稣。好，耶稣是谁？为我们做什么？可是如果没有人传的话，怎么听见呢？是不是？如果没有人去传扬的话，如何听见？哈，可是如果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那差遣是谁差遣？是谁差遣？如果有一个人要奉差遣的话，是谁来差遣？是神，对不对？对。哈，神差遣，那这样换过来就是说，神如果差遣，人就应该去传道，对不对？如果你有传，他们就会听见。如果听见的话，他们就会信，对不对？如果信的话，就会求告主名。求告主名的话，就会得救。看到没有？你有没有看到？这是一条，这是一个生产线，这是一个灵魂拯救的生产线。哎，所以就说呢，就像我们洗车子哈。你们没开车的人可能不晓得知不知道，开车的人如果你拿你的车子去洗哈，到洗车子那个店去洗，就是你它有一个袋子哈，你把车子开上去以后呢，开到那个袋子以后，你就把车子引擎关到中空档的地方，它就会自己带动。它那个像两个轨道，它这个就会自己带动。好，开进去以后，第一个他又不能帮你喷水，帮你喷水，喷了水以后呢，就开始有一个大的那个开始来帮你抹肥皂，泡沫完了以后呢，就个刷子来刷，刷完以后呢，就有水来喷完了以后就把你推出去，推到外面呢，就有工人呢来擦，拿干的布来擦，哎，这个车子就洗干净了。所以呢，你只要是上那个轨道啊，你就不用做什么。好，坐在车子里面的人呢，好，我们开车子就把车子开上那个对着那个轨那个两个轨道把它开上去以后，你就坐在里面，它就自动哈，它就一步一步自动去做，哎，这个就像那样，这个一个生产线。好，所以你看呢，神在这个地方呢差遣人以后呢，他就跑到这边等着要救人，因为这是一个生产线。好，差遣了人那边就应该有人得救了。可是为什么老等不到有人来得救呢？为什么没有人求告主名呢？问题大概卡在什么地方？最可能是卡在哪里？啊？他奉差遣，我们有没有奉差遣？我们有没有每一个人都奉差遣去传福音？ 是不是？这个我们都承认有，对不对？好，那我们既然奉差遣了，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对，可是只要我们传的话，人家听就会听见，对不对？你传他就听见，你听见的话呢，是不是他就有可能信？好，不是百分之百，可能是二分之一，哈，因为耶稣说呢，当主来的时候呢，两个人在床上娶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在推磨，取走了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头工作，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不就是五十五十吗？二分之一吗？对不对？所以你去传的话，会二分之一人会听，就是听见都听见。哈，这个地方不是这里，是这里。哈，听见的话，你传的他都会听见，听见以后呢，就有可能有二分之一人会信。他只要他信呢，他就会求告主名，求告主名，主就来救他，对不对？可是现在卡呢，最厉害的是卡在什么地方？卡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通。对，那这个是谁的责任？对，所以如果有人不得救的话，责任归罪到什么地方？对，这边的话，听见的人有一半不信。那这个一半的人责任是他自己，将来呢他下地狱呢，你跟他神不追究你的罪，跟我无关，我已经把福音传给你了。这个就是保罗每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传了以后，传到后来被赶了，被逼迫他才跑。好，他通常到一个地方呢，就先传福音给犹太人，犹太人抵挡他，拒绝他，他就跺下脚上的灰尘，他说从此你们的血在你们的身上，意思就是说你将来下地狱，罪就是你自己的，因为你选择不要信耶稣，不要接受耶稣。好，那这不信，二分之一人信哈，二分之一人不信，那这个责任在他这个人身上。可是呢，我们如果不传的话，所有人不信的责任都在我们身上，对，因为我们不去传。所以这是一个，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生产线。只要我们都已经奉差遣了，神做了他这一步了。神做了两件事，神呢，第一叫差遣耶稣，差遣他的儿子，差遣他儿子，神儿子来成就了救赎的工作。他已经做了一份没有一个人能够做的工作。现在呢，我们就是去传扬，传扬以后呢，听见的人做决定，要不要接受主。所以救恩是耶稣做成了他的工作，我们去传扬，然后听的人呢决定要不要接受，就是三部分。所以我跟秦芬的儿子就说，耶稣已经替你死了，我呢已经来传给你听了，现在就由你来决定，现在就是你的决定了。我说你怎么决定？他说要，就那天就帮他受洗。所以呢，你看到这是一个生产线。好，如果我们照着去，我们去传的话，只要我们传扬，他听见，他就有50%的可能性。你就这样想，哎，对，好。那今天呢，我给你们的讲义哈，是我们来讲耶稣的性情哈。我们来想哈，我们在以赛亚书讲到说，耶稣呢，他说他们那个时候呢，以赛亚书，你们要是能够翻就翻，好，以赛亚书53章，这是预言到耶稣。以赛亚书在旧约哈，旧约以赛亚书，53章的第四节，啊，第二节，以赛亚书后面啊，诗篇箴言，以赛亚书，622，好，可以的，622是开头。
53章，
53章第二节，看到吗？好，第二节他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显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53章，以赛亚书53章，找到吗？53章第二节，找到没有？ 好，我们再从头念一次啊，第二节跟第三节我们再从头念一次啊。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颜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好，这里他说呢，他那个世代的人，这是以赛亚预言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那个世代的人呢，对他的态度是这个样子，对他的感想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他在同世代的人眼前呢是没有加型美容，人家看他没有加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这个美貌不是指的五官长得很漂亮，就是让人家看着羡慕，好，很威武啦，那个达官贵人呐，好，然后出入的话呢，那个仆众如云呐，好，有很多仆人跟着啦，好，骑着骏马啦，很类似指的这种的美貌哈，嗯，使我们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好，他讲到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然后他说我们也不尊重他。好，我们现在来这个呢，是从耶稣的外貌，从他作为一个人，他的生命，他的遭遇，他的出生背景，从这几方面呢来看的话，他是这个样子。好，他们当世代的人有没有藐视他？对，不尊重他。如果现在哈，如果神来跟你说，哎，你要不要当耶稣啊？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当耶稣啊？好，我让你当耶稣，你要不要啊？耶稣走过路你都要走，你要不要？我们凭良心说，我们有没有谁要？生在马槽里面，我们哪一个人再穷也没有一个生在马槽的，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哪一个人生在马槽的？我是家里头生的了。我们以前呢，最了不起就在家里头生了，没有到医院里头。好，叫助产士来生，生在家里头。讲到生这个，我就想到一个事，很好笑。我二哥，我四月的时候不是回去，我二哥已经病危了嘛，在加护病房。那我二哥这个人就很爱说笑，就是很喜欢讲话，大家听他讲就笑得不得了，就很喜欢讲一些很好笑的事情，这样。他也不是故意要讲笑话，可是就很好笑。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结果呢，他在病床上已经不能讲话了，气切嘛，不能讲话。他还要讲啊，怎么讲？用写的哈、就写。他写不晓那天不晓怎么样，他写一个事情。他小时候，我们小时候家里有12个住乡下嘛，都没有玩具嘛，所以玩的东西呢都是自己想点子玩。他说他们那个时候就玩，官兵抓强盗，警察抓小偷。他那有一次呢，就当小偷，好去躲起来。啊，那以前我们住乡下农村呢、那个门都不关的，那个每一个门，那个特别是正厅哈、那个门都不能关的，晚上睡觉才关，除非你家里头有人寿终正寝，有一个棺材在里面，不然这个门都不关的啦。那所以呢，我们小孩子去玩的话，就每个人家都可以跑来跑去，从我家跑到你家，跑到他家，都是这样。他就躲到后面呢，住在我们家后面，一个是堂伯，都同一个村子，都互相有亲戚关系，躲到一个人家的卧室里面，床底下，以前的床都是高高的嘛，好，下面都可以，床底下，躲到床底下去。他说呢，我下午3点躲进去，7点才出来。后来我们就说，为什么躲那么久呢？他后来我们讲，为什么呢？他说呢，躲进去以后，那家的太太要生小孩。在屋里头生嘛，他因为农村的都生了，都是做工做到已经肚子痛到不能等了，才进屋里头生，你知道？还是进去以后呢，家人要生小孩，还是不敢出来，怕把他们吓到。在里面一直躲到那小孩生完了，大人跟孩子都睡着了，他才溜出来。 我听了一，我看了以后我就笑着，在加护病房没有人像我们这样大笑的。对，所以我们说生啊，耶稣生在马槽里面，然后呢，天使在报佳音，哈，在旷野哈，有牧羊人在旷野，在野地里头牧羊，天使来报佳音，跟他说有一个救主呢，生在伯利恒。他说有什么记号呢？就在马槽里头，然后是用一块布包着。那为什么用一块布包着是记号呢？啊？为什么是一块布包着？啊，没衣服穿呢，就只有用布包着了。对，所以耶稣呢，我想耶稣可能有点早产，所以玛利亚大概就完全没有预备，对，一点没有准备，连衣服，孩子的衣服都没有，生的地方呢，旅店都没有地方了，所以就说勉强了，他的肚子已经痛了，快生下来了，好了好了，那边在马槽里面，在那个放牛羊的地方就去那边生嘛，所以他的出生就这么卑微，生在木匠人的家里头，一生下来就逃难。生下来大概可能在那边就没有回去，可能在伯利恒就待着，可能到一岁多的时候，他就逃难，逃到埃及去，因为法老王要杀他，因为那么小就人家就要追杀你，希律王，对，希律王要杀他，你说有那么小孩就要被追杀的吗？两岁的孩子要被追杀，你听也没听过，对不对？他就得逃到埃及，过了几年以后再回来。回来就在拿撒勒，拿撒勒呢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好，所以当腓力来跟拿单业说，我们知道弥赛亚了，我们找到弥赛亚，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拿单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就是一个从来没有什么，就是一个很人家看不上眼的地方，好，18岁，然后他呢到30岁的时候才出来服侍，下面好几个弟弟妹妹。好，就是耶稣玛利亚跟约瑟结婚之后呢，就等到耶稣生下来了，玛利亚才跟约瑟同房，之前就没有。好，等到后来呢又生了好几个。好，因为你知道哈，有一个叫犹大，有一个叫雅各，有一个叫约西，好，还有几个妹妹，他说他们妹妹们，好，英文说他们妹妹们在我们这里。好，所以至少五六个，至少五六个。弟妹成群，一个木匠的人家，你这么多小孩怎么养啊？所以耶稣做长子的话呢，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唱一首诗歌，我在爱修人，在唱诗歌讲到，我爱耶稣还是耶稣爱我？我就突然呢，就好像灵里头，好像在思想里面就看到耶稣小时候的他，我就想到我们农村长大的孩子。弟妹一群，像我们家弟弟妹妹一群，我大姐都不敢让人家知道她有这么多弟弟妹妹，家里都那么多小孩，所以出去的时候都跟我三姐四姐五姐说，不准让人家知道说我是你的姐姐，太可耻了，家里有那么多小孩，可是都要帮忙带啊。我大姐呢，我大姐好像8岁9岁才入学，为什么呢？因为她大概6、7岁的时候背第三个姐姐还是第四个姐姐就摔倒了嘛，背不动就摔倒，脚就跌坏就折了，所以就在家里头那个脚就有一年不能走路，好，所以就到8岁还是几岁才开始入学，对，所以耶稣呢，我就看到耶稣呢背着一个小的。又手上那个背着一个小的，牵一个大一点点的，大会走路的，所以他是这样的，是这样长大。然后妈妈一下叫他做这个，一下叫他做那个。后来可能因为都没有提到约瑟，啊，他父亲怎么样？就是等到后来就没有提约瑟，只提耶稣的母亲。而且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把他的母亲呢交托给他的最爱的，他给约瑟，约翰，哈，交给约翰。啊，然后是看到你的儿子，看到你的母亲，所以显然父亲是不在，所以就在这种孤儿，就一群孩子，哈，妈妈又你可能是年轻，就是不是年纪很大就守寡，很辛苦长大，好，然后我们如果再看他这一生走的路，哎，走来走去，走遍各城各乡，先不要讲别的，光那个走遍各城各乡，你就不羡慕了，对。我1995年的时候去过以色列，热得不得了。我那个3月去的，我记得3月的时候到耶利哥城的时候热得不得了。哎，所以那个地方呢，有些又有些旷野，它走遍各城各乡， 去周游，周游那个哈、传福音，很辛劳的。然后后来怎么上，怎么被抓呀？被拒绝了，被骂了，被骂，被骂是鬼附的了，撒玛利亚人了，撒玛利亚人，他说他你是撒玛利亚人，意思就是你是杂种，就是这个话。哎，一定也有人说他是私生子。
哎，现在都有。
对对，所以就是那个就是这样。然后讲道给他的门徒听，门徒常常听不懂，哈，讲给外人听呢，外人起来要找把柄控告他，到最后就这个样子走。所以你如果看，如果叫你当耶稣，你要不要当？哈，你不要当，对，因为你看他外面这么，看他外面的这一生这么辛苦，在十字架上呢，血肉模糊，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是完整的。哎，他的我们讲到说他形容憔悴，颜色枯槁，那个形容憔悴是他不成人形，就是他脸青肿变，他的脸都变了形。就当他在十字架上，他脸是变形的，对，啊，所以我们都不羡慕，不仅是当世代人不羡慕，我们也不羡慕。我们不藐视他，可是我们不羡慕他，对不对？我们看他真正没有加钱美容，这是外面的人，他的这一生的遭遇，他的身体受的对待，可是呢，我们想想看他里面的生命。他里面生命的那个的好，我们没办法想象，他有何等的丰富的平安，他跟父神之间的那个关系的美好啊，他跟神的那个爱的关系带给他的是怎么样的一种满足跟喜乐，这个我们没办法理解，没办法想象，因为我们没经历，没办法想象。啊，他里面的平安如江河，我们没办法理解，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平安如江河。他里面的那个爱的丰富，哈，就是有些时候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为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就很快乐，对不对？有没有？哎，就很快乐。或有些时候呢，有一个人对你不好，你可以不计较他，你里面也很宽阔，对不对？哎，所以呢，耶稣的那个爱啊，那个丰富的爱带给他的那个满足跟喜乐，我们也没办法想象，因为我们没有那种爱。哎，可是我们可以，我们如果要认识耶稣的生命之美，可以从什么，从哪一个角度来理解呢？就从我们有的不好他没有，就从这里来看，好，就光就情绪上来说，好，就是情绪，就是我们里面的心情、性情，我们里面的一些情绪的感受，好，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人生哈、劳苦愁烦呐、劳苦是身体上的，愁烦是心灵里面的。好，想到说我们一生呢，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其中所经夸的无非是劳苦愁烦，所以我们人呢有很多的愁烦，好，使得我们这个人活得这一生活得不快乐。你说像我妈妈80岁以后呢，她的膝盖就钙化就不好，她80岁过了80岁生日以后呢，就心脏肥大吧，或肥大还是什么，哎，都有，哎，后来住院，等到再回来以后，那个膝盖就不好了。以前都还挺，身体都还挺好，80岁以后就不好。我回去看他，就看他坐在那个地方，脸闷，你就看他那个脸，沉闷，哎，沉闷的。你说好命的话，算是好命啊，儿孙满堂啊，真的是儿孙满堂。我们家只要回来个1/4人，就一屋子人呐、哎，不需要全倒，这样子1/5、1/4，呼，就大人小孩。我妈妈每一次在，我记得以前我打电话回去，听她讲的最大声的最多的就是，个点没了，我被吵死都听，电话都没听到，就是安静一点，吵死了都听不到电话，因为小孩子多嘛，对，所以论好命的话，应该都是好命。可是你看她脸呐、你就知道心情不好，哎，还不是因为痛，就过去种种。不高兴，想到我爸爸这样，我爸爸那样，就气的。他说，气个几百回，他说，气得一肚子血，啊，不是一肚子火，气得一肚子血，对，就是这些东西都在里面的。所以一个人快乐跟不快乐都在里面。你看他外貌呢，你看他好像或多子多孙，好福禄寿都应该有，可是你看他里面是什么？里面的才是，里面是喜乐，是宽阔。是开朗，他就好命。你看他粗茶淡饭，哎，人家喜乐平安开阔，他好。 你看他吃香喝辣，哈，山珍海味，嘿，心情郁闷，心情郁闷，他就是郁闷。对，所以我们看看耶稣，我们来看看耶稣里面，外面是我们都看见了，我们都不要，我不要当耶稣，这个我不要。可是我们来看看他里面，我们想哈，他有我们最多的是忧虑，哈，忧虑这是最普遍的。你一忧虑的时候呢，忧虑，你当你忧虑的时候就表示没有平安，对不对？超凡忧虑，你里面就没有平安。我们想想耶稣有没有忧虑？哈，没有忧虑。你想想，如果我们有一天能够有一天呢，这一天无忧无虑，我们说这个人过日子他无忧无虑，快乐得很，我们就这样说，无忧无虑。耶稣就无忧无虑，他即使面对十字架他无忧无虑。好，他有一刹那心里忧伤几乎要死，因为整个黑暗的权势向他笼罩过来。对，他知道他面对的是什么东西。哎，可是忧虑的话他没有。好，然后他有没有懊悔？有些时候我们也很懊悔，对不对？懊悔是一种很难受的情绪，是不是？悔不当初，哎呀哎呀哎呀，吉凶懊悔啊。那耶稣有没有懊悔过？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叫他做的，他没有凭自己做一件事。对，如果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知道是神叫我们做的，就算不顺，哈，就算被鞭打，啊，就算被藐视，你里面有没有懊悔？所谓懊悔就是，哎呀，我做错了，做错。就像我在上海的时候呢，我不应该去一个地方服侍，后来我因为不好意思，他们要我去，我就想着啊，不好意思，我就勉强答应去了，我就懊悔，我就觉得我太勉强了，我不应该去这个地方，我应该留在原来的地方，好，就是工作上的果效，把自己搞得太累还是其次，就是那工作的果效就差，就没有走在神完美的旨意上啊！我那个晚上回来躺在床上，我就懊悔，后来跟主说，主，我也不是故意要这样，这是我的错，可是我。过了就过了，我不要再去懊悔。可是我们都会有懊悔，对不对？很多的懊悔，对，亏欠感有没有？想到过去种种，哎，里面难免亏欠，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像我回头想，我想到说，我儿子还很小的时候，我就常常一出去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就想说，我现在想起来都有一种亏欠，就想问我那个时候怎么会这样做？当时是觉得该去。可是现在回头想呢，就有一种亏欠的感觉。对，我女儿，我女儿要去从家要去洛杉矶读大学的时候，这一趟路我没有陪她去，因为我那个时候人在洛杉矶服侍，所以是姨导带她去，我先生带她去，我到那个地方跟她会合。可是我现在或许她无所谓，可能她觉得无所谓，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呢，为这个事我里面感到亏欠。对，可是亏欠感，哎，良心不安，有没有良心不安？良心责备，耶稣有没有过亏欠感？有没有过良心不安？没有。对，耶稣有没有心情郁闷？啊？没有。他没有郁闷过。对，他会不会就很无聊，很有一种很深的孤单感？啊，有没有？他是独自一个人，他有没有这个孤单的感觉？没有。我们怎么知道他没有？哎，耶稣讲过一句话，
这一刻而已。
哈，在只有一刻，对，那是替我们担当的时候。嗨，他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九节，他说那差我来的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让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行他所喜悦的事。他说那差我来的与我同在，众人都离弃他的时候，神还是与他同在。只有有一刹那，就是当我们的罪，所有我们的人类的罪都压在他肩头的时候，那个时候父神就离弃他。对，就那一刹那，可是那一刹那呢，他是为我们承担，哎，那就是另外。可是平常的话，他没有孤单的感觉。那你说孤独的感觉痛苦不痛苦？很痛苦啊！你说在老人公寓里面，吃的穿的都不缺啊，可是最好像是咬着人心的，就是那个孤独的感觉，是不是这个样子？耶稣没有。他不是没有，他不是不孤独，他独自一个，可是他没有孤单感。对，所以就是有些人呢，在众人当中，他里面觉得孤单， 可是有人呢，自己一个人他不孤单，哎，那就是神与他同在，哈，对，他有没有那种会不会患得患失？有人说，哎呀，要是怎么样怎么办？要是怎么样怎么办？患得患，怕得又怕失，有没有这个东西？哈，没有。有没有慌慌乱乱的？哎呀，快来不及了，快来不及了，有没有？他没有，他做每一件事情都按照神的时刻，对，哎，有没有苦读？
没有。
那个苦读，我们如果有苦读过，你就知道那个痛苦。哎，我有一个亲人，嚯，这几年苦读的不得了，苦读的都不能睡，晚上都睡不着。我说你苦读啊，你就是睡不着啊。苦读是什么呢？你苦读不饶恕，就是像什么呢？就是你在你的心里面有一个笼子，有一个笼子，心里面有一个牢笼，你把你所恨的人关在里面，你自己跟他一起被关，他出不来你也出不来，这个就是苦读，这个就是不饶恕，对，哎，那是一个很大的痛苦，痛苦到一个地步，一个不饶恕，那个苦读啊，就像我妈妈说，气个几百回，气得一肚子火，那个火在你里面烧，痛苦不痛苦？你人没有下地狱啊，可是地狱的火在你里面啊，对，对，所以那个不饶恕，那个苦读，那个怨恨，那个仇恨，是一个很大的，是很大的折磨。就是也是说，当撒旦要来折磨你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东西放在你里面，这个进来就够了，他就不用再做什么，就让他自动发，他就够折磨你了。哎，可是一个人要是没有苦读的话，那里面我们说进一步就头破血流，退一步就海阔天空，没有苦读，没有怨恨，没有增进，没有嫉妒，这些耶稣都没有，对不对？你看这个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啊？我们先不要讲他有的是我们不能想象的，可是就我们有他没有的，我们就可以了解那个宝贵，里面是清朗的。哎，我有时候在想啊，就说那个小孩子的眼睛最好看，对不对？小孩子的眼睛啊，清澈，哈，很亮，清澈。为什么小孩子眼睛清澈呢？啊，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罪恶，没有诡诈，没有这么盘算哈。像有些人脑筋巨猾，你看他眼睛他就够尖了，他所有的奸诈都在眼神里面。对不对？以前我们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每一次进门的时候呢，就进门哈，他就这样进来，他门开着，教室进教室，他就这样，嘿嘿嘿，就黑亮声。我说如果他演坏人的话都不用化妆，就这么上去就够像了。对，那你看那个耶稣的眼神是什么样子啊？对，对，耶稣眼神就是很清澈，可是除了清澈以外又有一种深邃，好像里面深如海一样，里面有很有内涵。我们说眼睛是生命，是灵魂之窗，对，然后呢又有一种好像目光如同火焰，还要把你看到底，好像你在他面前呢，你就无法遁形，好像在 X 光底下一样，你里面什么他都看得见，是这样。可是他里面呢，他眼神里面呢又没有嘲笑。你看我们昨天我们上礼拜讲到跟撒玛利亚妇人，他里面没有戏弄你的意思，他没有瞧不起你，他没有怨恨，他没有苦读，哎，可是他了解你，他完全了解，他把你看透，可是里面有接纳有爱，这是一种怎么样的生命？好，我这回在洛杉矶的爱修园，他有一个女孩子，她长得很好玩，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个，白白细细白细白的脸，白净白净的一个脸，讲话呢讲国语呢，我说你讲国语怎么像欧洲来的，像北欧来的宣教士哈？后来他说，我说你到底是哪里人啊？他说他是北京人，可是呢他从北京呢去英国读书，去了八年，他所在的地方呢他都是唯一的中国人， 所以他这八年里面呢，除了一个礼拜打电话回家一次讲普通话以外，全部是讲英文，所以他讲的一口英国腔的英文，你知道吗？后来他就讲，因为我在讲到这个眼睛这个东西，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秀珍老师，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会信主的吗？他原本是不信，他是爱画画的人。好，他有一次他到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到不晓得到谁的家，然后他就看到那里有一幅画，哈，那幅画呢，他们就说他看到那幅画呢，他就是人家说是耶稣的画还是什么，可是他看的时候呢，他觉得那个画是活的，哎，那个画是活的，然后那个眼睛呢，他的那个眼睛美得不得了，他就跟你说的一样，那个时候他一看呢，他就觉得那是耶稣，是不是耶稣我忘记了。可是他那一看呢，他就看到他这是耶稣，就是那个眼神哈，无限的有充满了爱，清澈，哈，深邃，然后把你看到看那个，好像把你这个人都看透，他就这么信主的，哎，所以你看那个，有些时候我们要运用我们的想象力，哎，所以你看看，然后耶稣呢，我看，哎，你们讲，我在这一段的地方有大约讲到哈。所以呢，我们想到说耶稣有没有自卑感，有没有自卑自叹，有没有没有自卑自叹，哎，然后耶稣呢有没有人家看瞧不起他，他里面就伤痛，哎，他会有受伤，会有难过，可是他没有苦读，难过会有，忧伤会有，好，我们倒不要把耶稣想得完全没有感觉，他会有忧愁，他会有生气，对，然后呢他会受伤，这些他都会有，他会渴望有人安慰他，哎，对，可是呢他就负面的东西没有，哈，有没有过挫败感，就是有一个失败的感觉，挫败的感觉，哎，有挫败感就灰心，有没有这个？没有灰心，对，哎，也没有也不需要跟任何一个人赔礼道歉，他没有这个需要，哈，对，他到什么地方去要做什么呢，该去到什么地方去，他很清楚他要做什么，哎，我们有些时候就搞不清楚要做什么，好，就哎呀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好，拿不定又怕做错决定，有没有这种感觉，也很难过，耶稣就没有，他不是就知道，而是他会祷告到清楚，对，他花时间去祷告，所以我们讲到就是我们讲这些哈，这个呢就说呢，我们刚刚讲到说从他外面这个人我们是不羡慕他，可是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到，如果你能够活耶稣的生命活一天，就是不得了的一件事，你只要活他的生命活一天，你就是在天堂一天啊，那个生命是一个天堂的生命，它里面的情绪啊是天堂的气氛，是完全的光明，哎，是满了平安，一直到他要钉十字架前一天，他还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他不是讲昨天的平安，是那个时候他还有平安，他说我把我的喜乐给你们，让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他那个时候还是有满足的喜乐，所谓满足的喜乐就是丰满的喜乐，好，在箴言有一句话说心中喜乐常享丰宴，好，心中喜乐的人就好像吃流水席一样，好像常常享受丰富的宴席，常享丰宴，心中喜乐，耶稣是心中常喜乐的，哎，那这种的就是说这种的生命呢是神要带我们要恢复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就是耶稣能够这个样子，不是他的修养，不是刻苦己心啊，不是说我们的修身养性啊，那个啊诚心正义，他不是靠修养，而是耶稣表现出一个生命是什么呢？就是当人类还没有犯罪的时候，起初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人没有犯罪的话，我们的生命形态是这个样子，我们人跟人之间没有纷争。没有你争我夺，哎，没有那个，没有诡诈，没有互相算计，好，互相推脱，好，是他错， 啊，你问小孩子一个东西破了，你问说这谁打破了，哥哥说弟弟，弟弟说哥哥，啊，这人际关系是和谐的，跟神的关系呢是紧密的，是密切的，跟自我的关系呢是和谐的。我们很多人是跟自己过不去，哎，懊恼啊，懊悔过去做的事情啊，觉得自己差劲啊，自卑啊，哎，就啊，跟自己过不去，还不是人家跟他过不去，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哎，耶稣完全没有这个东西。对，所以耶稣表现出来的呢，好，我们与其说他表现出来是神的荣耀，我们不如说他表现出来的呢，就是以前当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的那个生命光景，也是神要把我们带入的。就是圣灵，我们如果跟随圣灵，我们都一直跟随圣灵，我们追求让圣灵来掌管我们，圣灵来掌管我们，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是这个样子。所有的里面的污秽的、黑暗的、搅扰不安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像耶稣。好，那现在如果我们从这样想的话，那你要不要做耶稣？哈，要不要做耶稣？现在就要了。对，所以我们要懂得，你知道吗？我们要懂得，我们要懂得看得懂耶稣的荣美，看到他的荣美，我们才会羡慕。我们羡慕了，我们才会起来追求像他。不然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当耶稣呢？耶稣这么苦命，哎，可是你看他里面的丰富，看他里面的亮丽，明亮的亮，美丽的丽，亮丽、丰富、宽阔，嘿，刚强，他没有害怕。你光想到这一点，你就不得了。他没有惧怕，里面完全没有惧怕，啊，没有胆怯，没有惧怕。光这一点就让我羡慕不已，哈，是这个这样的生命，哎，我们要起来追求，让耶稣的这样的生命呢，成为我们的生命。那这个呢，我们这样渴望呢，并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是救恩里面的应许。好，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样式。哎，这是我们救恩，这个神救我们是要救到这个地步，不是只是救我们从地狱到天堂，啊，而是把我们里面的生命从现在这样的生命，好，救到像耶稣那样的生命。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主耶稣，我们真是要来仔细看你，求圣灵把耶稣更多的启示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刚刚所讲的都只是皮毛，我们所领受的都非常的粗浅。你生命的丰美还有很多我们还没有看见，我们还没有掌握。求圣灵不断的将耶稣生命的丰富，那个良善，那个高贵，那个宽阔，那个属天的生命启示在我们的心中，也叫我们起来羡慕，叫我们起来羡慕耶稣，不是像以前同世代的人藐视他，不尊重他，让我们起来珍惜耶稣，爱慕耶稣，渴望像耶稣。求圣灵这样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也让我们因此就更加的爱慕耶稣，珍惜宝贝他，高举他，荣耀他。主，谢谢你，我们为这堂课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耶稣，你救我们，要把我们救到像你的生命。哦，这是何等的应许，这是神的荣耀要恢复在我们里面。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里面用信心来接受，这是你给我们的救恩。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